好，我们上次是在讲到这个金忏法事，我们大概很快的再做一个回浏览，请各位看第十四页。那十四页这边说到这个金忏法事，好，这在中国了，尤其中国以来在台湾也都很盛行。那这个金跟忏，打开是，好，那这个金跟忏这两个字，在这边导师有把它提出来哈。哎，金到底是什么？金到底是什么？在十四页这边就谈到金。好，十四页这边，譬如哎，《般若经》跟《法华经》有提到说，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哦，这都有功德。好，这是经哈，所以经有这样的一个刑法。那忏呢，一样在第十四页这边下半段有这个忏。那这个忏其实也是从经而来的哦，只是说它着重在于悔过的部分哦，悔过。那包括这个悔过的部分也集成第十五页哈。到第十五页这边有谈到华严经的十法，哦，华严经的十法就在注脚五十四，十五页的注脚五十四有提到这十项，哦，这十项。好，那智者大师他又比较特殊哦，他特殊在哪里呢？他也有编了一些忏法，可是智者大师他的忏法，他是作为关门的助行，它是一个帮助要进入要修行止观之前的一个助门。好，就是我们所谓的加行，对不对？加行，我在要修学更深的这个法门、更深的止观之前，我先做这些悔过法、这些忏悔法，哦，甚至回向、发愿都有。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天台大师他特别着重在止观嘛，可是他对于忏法他也很重视。好，在十六页这边，哦，十六这边就把第三项，就把经忏这两个字合起来。那经是指什么呢？诵读经典。忏是指礼忏，哦，经由念佛来礼忏。好，这两个联合起来，那他们有共同意义，就是他都，哦，有功德，哦，而且能够甚至忏除这个业障。好，这是经忏，哦，这两个意象老师一开始先把它解释过，哦，那十六页这边谈到的就是从舍利弗悔过经啊，从这个宝行王正论，从文殊师利发愿经这几部经，那其实到后来就是从比较繁复的到后来变几个偈颂，哦，舍利弗悔过经它的长度比较长了一点，哦，比较长了一点。那宝行王正论就比较短了，那文殊师利发愿经44个偈颂也不长，哦。好，那包甚至文殊师利发愿经的这44个偈颂呢，就被普贤行愿品，发愿经的普贤行愿品把它收集，甚至进一步扩大，哦，变成62个偈颂。好，这是16页的最下面，哦，到17页的最上面这边。好，甚至在初三上记集也有提到，哦，有提到外国四部众礼佛诵经，哦，好，那这样的一个礼佛称名忏悔，就成为这个大乘佛教一般行持，哦，一个行门。十七页下面谈到的就是中国的忏悔法，那中国的忏悔法从梁朝陈，哦，从这个南北朝了，哦，第一个梁陈是南北朝。那天台这边，哦，就是以智者大师为主嘛，哦，那 天台的 这些这个也有很多很多人有传出这个一些忏仪忏悔哈，一些仪式。好，接下来我们看18页这边，18页哈。那你看各个朝代都有哈，宋朝、元朝。好，那在元朝，各位看上面的元朝，它有一个在元朝是一个关键的年代。好，因为元朝它的这个知识水准啊，或者说跟汉人文化差异比较大，那他尊重各个宗教，甚至也更尊重这个西藏的佛教。好，所以化现的地方也说到这个民间，在民间种消灾植福，超度鬼魂，那这两部分都是变成后来很重视的两个部分。好，那明朝也有一些状况啊，明朝的状况就是这个出家众他素质变低落了，而且有一部分人甚至是一大部分人他着重在于诵经礼忏，就是所谓的瑜伽僧或者应付僧。好，那甚至在明朝也有更糟糕的情况，就是出家众不生不熟，那甚至有一些民间的所谓善友，他也在赶经忏，有这样的情形，甚至很严重，严重到官府都要出面，都要出面，甚至有说到如果不合法的被抓到了，要斩首示众，这个蛮严重的，可见当时情形已经很严重了。好，那在民国期间大陆有，那传到台湾也有。那下面就是从几个主要的忏法导师来追究说这几个忏法它到底它的源头是在哪里的，它怎么形成的。好，18页下面的水陆法会，水陆法会，好，这是很庞大的嘛，很庞大的一个法会。那一般的说法，普遍的说法是从宋朝有一个叫释门正统，他说到说到是梁武帝了，就是起源是梁武帝。好，那就是梁武帝他广寻这个经论，在19页上面这边说到梁武帝他看到了这个阿难欲面燃鬼王建立平等湖时，好才建立。好，那根据这一句话，导师就去追究。这个梁武帝他是在南北朝嘛，他是在南北朝。好，导师就找梁武帝是南北朝，可是这一本提到释门正统，刚刚说宋朝的释门正统提到的他是宋朝的，宋朝才说到。导师就去找一些唐朝的资料，找一些比较早期的资料怎么说的。结果发现说这个阿难面见鬼王，是出于一部经啊，这部经就在第三行到第四行，叫做《佛救面燃恶鬼陀罗尼神咒经》这部经。可是这部经在中国的译出翻译出来，这部经是唐朝，是时差难妥，唐朝译出的经典，被梁武帝看到了。梁武帝算很早啊，南北朝，唐朝是在南北朝之后嘛，南北朝，然后接下来是隋朝，接下来才是唐朝，对不对？好，那梁武帝在南北朝，那居然他可以看到唐朝的经典，早期的人看到后期的经典，很不合理，对不对？那这个宋朝是在这一部释门正统，这是宋朝人编辑出来的啊。那唐宋嘛，唐的后面是在宋，也就是说，这个普遍一般的说法，宋朝才有的这个说法。宋朝才有的说法，那他把他说到梁武帝编的，这就有疑问嘛，这是第一个疑问，就是梁武帝不应该会看到唐朝翻译出来的经典。好，那中间有谈到一个字盘，一个佛祖统计，他没有说到阿难遇这个面燃鬼王。好，那下面也有说到这个水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水是 这个供奉诸仙时了哈。那路是指，是指这个普渡这个鬼哈，鬼时，所以诸仙时至于流水啊，鬼时至于净地。好，水路是这个意思。那进一步又有另外一个资料哈，另外一个资料就是在这边有说到唐咸亨年间哈，唐咸亨年间，唐朝。那唐朝有一个叫做道英禅师的，哦，在上面这一大段的倒数第四行，道英禅师，哦，他说他怎样梦到这个泰山府君，哦，泰山府君可以看为是地狱主了哈，地狱掌管地狱的，好，他梦到这个掌管地狱的跟他说，啊，这个梁武帝集成的，那要去哪里找呢？要去大觉寺一个叫做义净法师这边去那边找啊。好，所以这个道英禅师就去那边找，也得到这个水路的这个仪轨。好，从此以后，道英禅师就广设了哈，广设这样的一个斋法啊，水路大斋。好，这一段的最后面一行，导师要做一个小评啊，一个论断。他说，很可能是怎样？唐朝末年，咸亨年间。好，那他梦到嘛，哈，所以梦到就假传了，哈，假传泰山府君跟他说的，那是梁武帝所集成的啊，因为泰山府君跟他说是梁武帝嘛，哈。也就是说，从佛祖统计这个故事去发现啊，在唐朝，应该是在唐朝啊被集出的。那用一些传说啊，让它流通。好，这是水陆大灾。另外一个叫梁皇忏，这个梁皇忏从梁皇这两个意思来看，就是梁朝的皇帝嘛，哈。那梁朝的皇帝一样是梁武帝。哦，一样是梁武帝，所以这个水陆大灾跟梁皇忏都被称为是梁武帝所集成的。好，我们来看梁皇忏这个它的历史上的一些说法，一些传说。那梁皇忏它主要的内容是忏罪嘛，忏罪消灾，而且有救度亡灵。那这个救度亡灵就是梁武帝的夫人，梁武帝的夫人帮他消罪，哦，而且救度他的这个灵魂。好，先从这个元朝末年。好，元朝末年这算很后面的哦，哈，绝案的世事击鼓略这本书有说到，哈，说到什么？梁武帝他的夫人西氏，他残酷而且嫉妒，死后升为这个巨蟒。那巨蟒死后化为巨蟒，而且托梦给这个梁武帝，希望梁武帝能帮助他。好，那这个梁武帝他就去找佛经嘛，找佛经，找遍览一切佛经，就集成制作这个慈悲道场忏法十卷。好，这个慈悲道场忏法十卷就是所谓的梁皇忏，而且找出家众来行这个忏礼。好，这个是元末的第一个说法。那这个绝案它的年代大概是1354年，在西元1354年。好，这是最清楚的，最等于最详细的一个说法，说到制作慈悲道场忏法十卷。好，那这是梁皇忏的来源嘛，在1354年。好，进一步导师就再去追其他的，在其他的典籍的说法，找到一个比较早，比刚刚绝案是1354年嘛，那再早一点的一个叫念长法师，他有编了一部，第四行这边有提到，佛祖历代通载。那这个年代大概是1341年，比绝案早一点嘛。好，那这个通载里面有说到这个西氏他很残酷，那嫉妒，死后梦中见帝啊，那关心武帝的健康，一样托梦给这个武帝。好，武帝 梦到这个情况，他就怎样？下面一行哦，说到五帝他怎样？于肉颈上为垫，哦，衣服为基，制银这个禄泽哈，金银贯百位以祭之。这个这一行哈，这一行就是五帝他做了这些动作，做了这些动作。他有一点比较特殊哈，你看他在禄井一个哦，暴露在外边的一个井哦，在这个井呢做一个殿，做一个等于类似法坛了哈。可是他做这个殿，他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衣服，放了很多衣服。接下来放什么？银禄泽哈，这个银禄泽就是，你看他在井上面哦，他在井，对，没错，那个卷的。哦，那个卷的，就是我们要打井，对不对？有水桶，对不对？那上面通常它还有一根在卷绳子，把那个桶子卷起来了。这就是哦，禄泽，这是银做的哦。然后金瓶，金瓶就是那个用金子做的那个要去取水的啊、哦，要取水那个瓶。好，灌百味以祭之哈、哦。好，他就用衣服了哈、哦，还有用金银的这些东西。好，那这一段比较早的这一段，他有说到这件事情，但是没有说到忏法，没有说到什么慈悲道场忏法十卷哈，几卷没有，只是简单的这样带过哈。好，那在这个念长这个通载里面，有一个在前面的哈，在前面最前面有目录有说到西氏夫人求忏这一句话。哦，那做目录通常是比一般呢、啊、是后来的人通常会根据下面的文做一个科判、啊，然后做目录。好，所以这个目录可能是后人改写的。哦，这个求忏这两个字了哈、哦，目录里面的西氏夫人求忏这两个字可能是改写的。接下来再进一步再找更早一点的记载看有没有了哈、哦。好，更早一点的记载就是南史。南史他说怎么样呢？西氏他残酷哈，嫉妒，死后化作龙形。好，在唐朝的李延寿，他做这个南史有说到这件事情。这个南史就是南朝北朝了哈，南朝北朝，那这个是南朝，针对南朝的一些历史哈，李延寿把它做一个记载。那这个李延寿他的年代大概659年，659年，更早了、哦，而且是蛮早的，而且他是在唐朝嘛，哈，就是南北朝，接下来就是隋朝、唐朝，离南朝的年代更近了，更近了。所以南史有记载，那通载，哦，通载就是刚刚这个念长他说到有祭拜这件事情，可是最元末的这个击鼓录就很明显的说到忏法，也就是这一追究回去发现说，哎，越早的说法，越接近那个年代的说法，越没有说到慈悲道场忏法这件事情啊、哦。好，下面这一句话哈，下面这句话通载了哈，通载就是念长的哈，通载他说这个年代了哈。那个年代成立这个梁王忏的年代，说是天监四年，击鼓录，击鼓录就是最第一个哈、哦、绝案的击鼓录改为2年。好，那导师也根据这件事情，哦，击鼓录跟通载都有说到西氏这件事情哈、哦，梁武帝的夫人西氏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年代却不一样。好，那这个年代不一样，导师注意到了，导师说是天监四年水陆灾会传说的翻版。就是击鼓录他把人家改往前改2年了哈，那这可能是跟水陆灾会一样，好，把它往前改2年，表示越早嘛哈，越早。接下来有一本书，老师发现有一本书也有提到这件事情，那这本书叫做《茶香寺重抄》，《茶香寺重抄》。那这本书的作者其实他年代比较后面的哦，他是清朝的人。那这个人大概也对这个历史考据有一些，他 大概跟这部分有相关。他也说到这个梁皇忏，他说梁皇忏是梁代的名声，哦，改什么呢？齐晋梁王，就是有一个王哈，也是南北朝的一个王的晋刑法门而成。那这个齐朝哈的晋梁王，他是比谁呢？比梁武帝更早，比梁武帝更早，所以他认为说梁皇忏是改他的哈，就是从他的经过这个晋刑法门，参考这个晋刑法门，再跟他修改而成的。那改成之后呢，流传，而且在元代的一个叫做妙觉志，哦，这个人呢加以校定审核，好，就成为现代的梁皇忏。所以元代，哦，才集成完整的梁皇忏，似乎跟一开始说的元代绝案在四世纪五录所说的，哦，可能比较接近。好，所以导师说推断了，哦，元代编成的那假借梁武帝的名字，哦，好，那下一个再找隋朝的有一本书叫做历代三宝记，哦，历代三宝记。那隋朝是大概民国，这本书大概民国597年所集成的，他年代更接近了，更接近南北朝。好，他说这个武帝建福，哦，囊灾礼忏除障，或降鬼神，或祭龙王。好，梁武帝为了做这些事情，他命令一个法师叫做宝畅，哦，去集成了录集了一些录集，总共有八部书。那这八部书，这应该是其中一个，哦，其中一个第一个叫做重经忏悔灭罪方法。你看它是重经，哦，重经，所以它是从经里面去把它辑录出来的，哦，那这跟忏悔有关，哦，忏悔灭罪，哦，好，所以这八部呢是辑录经文。那辑录这些经文，你前面又说你要消灾祈福，对不对？而且除障，哦，祭拜鬼神，祭拜龙王，所以这一件事情就跟，哦，这个忏法，对忏法就有影响。好，那这样的两段的历史推论，哦，历史推论，老师认为水陆大灾跟这个梁皇忏，哦，都被把它归为这个梁武帝了，哦，把它归为梁武帝，因为梁武帝信佛嘛，哦，那有一些历史故事就把它推给这个梁武帝。好，这是这两个比较大的忏法。第三个我们也常常会听到的，就叫做余切咽口，哦，余切咽口。那这个余切咽口，它是超度恶鬼，哦，超度恶鬼。好，在唐朝不空，哦，这个不空大师他有译出就拔咽口恶鬼陀罗尼经。好，这是唐朝时差难陀所译的，哦，就是再译了，哦，唐不空他再译。那时差难陀他译出救面燃恶鬼陀罗尼神咒经，哦，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水陆大灾有提到这部经嘛，哦，好，这是时差难陀译出来唐朝。那不空大师又再译一次，而且不空大师他更译出更多，他还有一个叫余切集，哦，余切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疑鬼经。在明藏，哦，明朝所集成的藏经里面还有更大部头的，哦，更广的叫做余切集要咽口四十疑，哦，这就更明显了，哦，咽口四十疑。那 这样的一个四十疑呢，很可能是元代了，哦，元代，因为元代他对藏传，对西藏有统治权，哦，那也很尊重这个西藏的法师，所以叫西番僧，哦，那可能是那边 传出的，那明清把它改编、哦、那诗时我们在晚课也有、哦、小蒙山，那另外有就是更仪轨更多的叫大蒙山，大蒙山四十仪。好，大蒙山四十仪就通常放在这个独立的一个法事嘛、哦、好，那这三个了、哦、水陆大灾还有堰口还有蒙山施食、哦、都是在救度鬼魂。好，这个蒙山施食、哦、这个蒙山施食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不要把它理解成为在蒙山这个地方施食、哦、不是哦，它是在蒙山这个地方编辑而成的、哦、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四川，在四川就是这个仪轨了、哦、在四川的一个叫蒙山的地方编辑而来的。好，那也更进一步受到这个秘密大圣，请看二十页这边秘密大圣。好，秘密大圣的一些秘密大圣有四个序嘛，哈，其中有一个叫比较低级的叫四序，它主要是谈到的是四相的一些修法，哦，它告诉你一些修法，那也受到这样的影响。那它能够在中国流传，也一定。跟中国的观念很有关系嘛，哈，就是中国的人死为鬼，还有儒家的啊慎终追远。好，所以这样一个超度鬼魂的法会哈，得到啊很大的发展。好，那七月在道教又说是鬼月嘛，哈，鬼月就普渡啊普渡，那堰口又可以来超度这些鬼魂，所以就很流行。好，另外有水陆灾会，然后我们说水陆大灾，哦，有内坛，哦，还有大坛，哦，内坛是在里面嘛，哈、哦，那外面还有好多个坛，如果各位有参加过的话，哦，那外面呢还有一个大坛，还有什么华严坛呐、啊、净土坛呐、啊、法华坛呐、啊、能严坛呐、啊、哈、哦、诸经坛都有，好。那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大法会、哦、水陆大灾。好，第四个也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哦、大悲忏，大悲忏那是宋朝之礼、哦、它也根据大悲心陀罗尼经编辑而成。好，观世音一直跟现生利益有关系嘛、哦、现生的就是消灾，能够除去、哦、现在的这些灾难，培植这个福报了、哦，还有跟西方净土有关系。啊，第五个也很流行哈、哦，慈悲三昧水忏，好、哦，这是水忏嘛哈、哦，好，它可以消解这个宿世的冤业。第六个净土忏，往生西方净土的哈、哦，是专门往生西方净土的一个忏仪。好，药师忏啊，这个也很流行哈，啊、哦，消灾延寿药师佛嘛哈，啊、哦。就是消灾延寿的法事。地藏忏，好，那地藏就跟前面之前有谈到的地藏跟鬼魂哈，超度鬼魂又有关系哈。那还有雪狐忏、金刚忏、人身忏等等哈。好，接下来谈到这个万佛忏还有千佛忏，好，这两个忏跟佛明经很有关系。哦，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拜千佛有没有？还有拜万佛，哦，都跟这个有关系。好，那第一个圆圈圈谈到阴历年初，哦，我们拜万佛、拜千佛。好，那这样的这些佛名呢，哈、哦，是依据这个佛明经还有三千佛明经而来的。哦，那这个佛明经应该就是指一部经叫《万佛明经》，哦，还有。千佛经、千佛忏就是从三千佛明经。好，第二个圆圈圈谈到有佛明经了哈，啊，这是大藏经里面的佛名，把它编辑而来的。好，那这个圆圈的下面一行有说到大正藏，对不对？大正藏，那大正藏前面有三个字地藏忏，这三个把它划掉，啊，这个本文没有，这大概在。边讲义移动的时候不小心去动到。好，那大正藏有佛明经，那佛明经有列这个 佛的名哈，还有这个经，经的名，还有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僧啊，所以三十卷的佛名经有佛名、有经名、有僧名哦，佛法僧。好，所以称名这些佛了哈，还有经名，还有这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的名号哈。好，你就礼拜三礼敬三宝嘛哈，礼敬三宝之后就有插入这个忏文。哦，忏文，那最后部分有附录，附录这个附录，它是从《大圣莲花宝答》哈，《问答报应沙门经》从那边抓过来哈，把它放到这边的。那下面要谈到的说，这个佛名经有一点点问题，那问题就在下面哈。它把它里面有提到法显传哦。哦，有法显传，那法显传就是法显这个法师的传记嘛，那他居然把它称为法显传经，哦，所以这个有问题，哦，就是对佛法的理解不够清楚嘛，哦，那宾头卢婆罗堕这是一个人啊，可是他认为他把它 视为两个人，哦，所以后面才说佛名经的编辑者他缺乏对佛法的理解，哦，好，这是佛名经可以理解是哎，从各地方编辑而成的哈，佛名、经名等等啊，都是编辑而成的。那这个佛名经呢，在其他地方有谈到有一点点问题，好像唐朝有一个开元释教录，哦，把这一部经呢列入叫做伪妄乱真录，就是它有一个开元释教录，它有把一些比较可疑的哈，可疑的经典把它记录出来，那这个是属于 那里面的一个哈。好，另外这个立藏高立藏哈，高立藏下一个圆圈圈有说到哈，就是在教刊在最后，在卷一后面的有一段教刊哦，他这个教刊说到什么呢？此三十卷经就是这个三十卷的佛名经，本朝盛行，行来日久。国俗多有以此而作福者，在世间已经很流行了，今乎删之彼必众怒，如果把它删掉这个民俗了，民间一定 会不高兴，所以也没有删，但是他有特别提到，那知道他是可能不是真的了，是伪妄，那不敢删去，那因为当时太流行了。好，那这上面是谈到万佛忏跟千佛忏。好，下面有一段小节，把这些忏再分成两大类，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什么呢？是万佛忏、千佛忏还有大悲忏。好，这三个他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它是怎样？集众的，大家一起来的。那其他的呢？其他的是怎样？出家众，他代替别人礼诵，就是我们一般的经忏法师，就是主要是指这个了，好，下面对于这个经忏法师，老师提出他的一些看法了，那他的由来是怎样？是方便道，是佛法流行上的一个方便，好，那也后来被广为流传之后，也产生一些弊端，并变成应付世俗的，世俗的一个法事。好，可是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哦，它在世应人间，世应人间来说有价值的。好，二十一页上面这边，好，这个价值在于宗教的价值了。宗教的价值，宗教在普及社会，它对信徒有一些义务，宗教的义务。那如果信徒里面家里有一些事情，结婚生孩子等等，都有举行一些简单的仪式，像礼拜，基督教的礼拜。好，那各个宗教有不同的仪式。好，所以这些仪式在佛教徒来讲也是可以了，允许来从事的。 那中国佛教金灿法师又特别发达哈，那他普及民间，而且满足信众的需求哈。好，那在这个金灿法师在中国，在所有的佛教国家里面，中国最发达哈，最兴盛。好，甚至日本、韩国的好僧侣来中国留学，也有做这，也有做这个金灿的一些法会哈，一些行仪。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诵经了哈，一个服务信徒，我们来看早期的哈，早期原始佛教他们是怎么来做的哈，就是有提到了，他们有提到哈。好，原始佛教在律部里面有提到啊哈，好，有信徒有生孩子、新房子，哦，甚至出外远行要出去很久的，哦等等，都会请出家众去吃午餐，哦，去受五供。那这个仪式从《阿含经》里面就看得到，如果这个出家众去在家众家里吃午餐，吃完了之后，施主会坐在下面，哦，那这些去受五供的这些法师要说法，那说法之后，哦，甚至简单一点的说偈颂，还有回向功德，哦，那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的方式，也是所谓悖逆者，哦，悖逆者由来。那悖逆就是跟唱诵比较有关系的嘛，哦，好，那有可能去受五供的这些上座这些法师，他，哦，不会说法，他就背诵，哦，用背诵这个佛经。那这样一个去受五供的出家众，就是所谓的应付受供，有没有？应付受供。可是这个应付他是怎样呢？应约了哈，应约前往，付就是前往，哦，应约应这个在家众的要求哈，前往去受五供。好，这是由来了哈，诵经的由来。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我去过泰国的僧院，他们很流行哦哈。有一次我就去那个去澳大利亚，他们有一个在森林哦，蛮远的哈，哦，那个从雪梨开过去大概要两三个小时，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森林，那他里面就有他的寺院，啊，隔壁就是国家公园哦，很大。那他们也会定期请这个请信徒来他的寺院，然后他们就这样，他一开始要吃饭之前哦，吃饭之前东西煮好，对不对？然后他们就照比较以前的例子，好，这个在家众排成一排，那排成一排的在家众，每一个人手上都拿一些食物，拿一些食物，那出家众就走过来，哦，出家众走过来。走过来就是在家众把他手上的食物放一点给这个出家众的钵里面，哦，放进去。好，接下来大家就，哦，食物装满了就进去这个餐厅了，哦，餐厅吃饭。吃完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法师上面去，哦，讲经说法，哦，就是讲一些佛法。好，讲完佛法之后才整个正式完成才解散。那有一次也邀请他们，哦，去其他的寺院，就是一样吃午餐。那他们吃完午餐，他们也做一件事情，就是念三皈依文而已，很简单，很简单的偈颂，念三皈依文，用泰文来念三皈依文。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南传国家来看这样的方式，诶，很普遍，很普遍。好，这是比较原始，比较早期的这个诵经了哈，诵经。那这个诵经只是背诵一段经文。接下来初期大乘佛法，好，初期大乘佛法就更多的方便嘛哈，更多的方便有诵经啊、礼佛了哈。那这个礼佛就包含忏悔。好，这就有自利有他利哈。好，上面下面接着说到中国的金灿法师受到秘密大圣啊，秘密大圣的一些影响。好，他中国的金灿法师有中国化，中国化了哈，但是受到这个秘密大圣影响也很大。 好像这个大灌顶神咒经，那它里面哈，它里面第十一卷有说到往生十方净土经，那这里面它有一点跟中国人哦很像，就是地狱恶鬼没有分得很清楚，就中国人的理解了哈，中国人理解地狱恶鬼没有分清楚，我们前面有讲到嘛哈，前面好，那对临终。临终或者已经死亡的，好，就一再的说要转读啊，要修复，好，一再为他读了哈，为他读经，为他读经。好，所以这个救度亡者了哈，在中国的救度亡者，那观念还是一样，人死为鬼，慎终追远。好，下面一段第五个谈到。金忏法师如果过于泛滥的话，好，这在佛法来讲是显现出衰落了，衰落。那导师这边提出两个原因。好，第一个，那金忏呢，它主要是为人死，要做功德了，主要做功德。那做功德有七嘛，每一个七都要举行法会，好，甚至百日也要一个。有一个法会哈，周年也要，那七月更要哈。那梁皇忏他人数多了哈，那日子也要七天，哦，人数也多，随路法会他更多，哦，所以人数需要人数多，次数又多哈，那每一次的时间又长，你看有七天的哈，好，甚至十天的都有哈。好，那这跟儒家有关系了哈。儒家他厚葬，这个厚丧厚葬，那这样会过于忙碌了哈，太忙碌了。那太忙碌了，就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于去理解佛法，对于去实践佛法，去体悟佛法，好就会忽略掉哈，会比较少。好，第二点，谈到金忏法师是义务嘛哈，对信徒的义务。那这边举日本。日本人也有哈，日本人其实他们似乎了，在日本的佛教，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好，就是诵经，人不多，时间不长。那日本的这样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唐宋时代的方式哈，比较简易。好，那早期的台湾，老实说，在民国41年的时候，台湾也是这样子哈，没有那么繁复，没有那么长。好，第六段这边谈到，就是它慢慢变成这个商业行为，哦，商业行为。那导师这边举上海，哦，上海有些寺院它设有这个账房，哦，接洽了哈，好，这宗教的意义就慢慢失去哈，变成商业行为。好，这边这个《世事积古略续集》哈，有提到这个明朝的一些现象哈。好，明朝的现象它是怎样？它有说到应付世俗，21页最后面一行啊，应付世俗所愁，下面一页哈，所愁之之，厌日厌生，每一日一生钱500文啊，这就规定了嘛哈。你收钱了，好，你根据每一天你做了什么，好，你每一个人。来没考核，这个验就是考核嘛，哈，验日验生就是考核。好，这很明显，国家已经定这个公定价，哈，定公定价。那定这个公定价，当然就是要让这些，哦，去从事这些法会的人不要贪得无厌了，哈。好，我们看结说。那从上面看下来，这些忏法似乎了哈，主要用在临终度亡，所以太虚大师对这件事情鬼化的佛教哈，他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提出人生佛教嘛哈，就是要对治这个鬼化的佛教。好，这是这个部分哈，金忏。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放生了哈，放生这个，那这一节比较简单了哈，我们看几个重点就好。好，那放生在经里面有提到哈，《梵网经》， 菩萨戒的法眼经，还有金刚金光明经都有说到，好，除了不杀消极了，更要积极来护生，救护嘛，救护众生。那这样的一个放生其实主要是慈悲心，重点是慈悲心。接下来我们来看放生的本意。那他经论里面怎么来说放生，我们看这一小段的最后一行，就是动物在死亡边缘呢，来救护它，好，让它免于这个死亡，好，真正的放生是这个意思，看到动物围困死亡边缘，慈悲心发起救护它。好，那再来看古代了，古代从梁武帝他就有不吃肉，不吃肉。那智者大师他也提倡放生，不过他是开辟这个放生池，大概把有捡到了，或者说一些比较准备要被杀的这些众生，他把它拿到放生池来放，那主要是鱼跟鳖了。好，唐宋下一个圆圈圈，唐宋有很多的这个放生池，那有还有放生院。好，唐宋很多，下一个圆圈圈，西湖一带，西湖一带寺院更多了，更大，不过变质了，变成观赏，观赏娱乐用的。好，那前面这边中国古代它的放生，它是保护了，划定一个保护区来保护它，好，让它度过一生。那我们看副作用了，副作用啊，台湾放生史也有，那放生的风气却很盛，法会的时候有时候会放生，还有这个更是专攻了，有的专攻放生的就成立放生会，好，定期放生。这个我以前参加过了，以前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去参加过，这个就是他们成立那个放生会，我们就固定期间就去放生。那可是我在参加的过程，早期他们真的是比较如佛，早期他们怎样，他们都不说什么时候要放生，都很秘密，就不通知，然后在要做这件事情的前天才通知你，那他前天通知你，在当天早上才去市场里面买，有些要还活着要被杀的，他就赶快买。那这样的动作都信徒也不知道，要买的人，要卖你的人他也不知道。那这样的数量就很有限哦，很有限，不多，真的不多。早期我们参加那个不多，可是到越后来就真的就要去买了，要去买很多，因为越来越多人加入，每一个人手上要拿一些嘛，所以就买了，就有下面的一些问题了。我们来看下面哈。好，最大的问题在第一个了，我们前面强调的是慈悲心行，那这边是变成为功德了，那你如果是慈悲心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是有功德，好，那这样是值得赞叹的。可是现在了，如果我们来检讨一下现在的放生，它副作用太大了，太大，它已经失去早期的说，看到众生生命垂危，好，悲心发起来救护他，重点是已经为了什么？为了要功德了，为了我的功德，所以我去买他来放啊，而且大量的，那我刚刚说的，之前那个也是大量都大量的买，就是买很多，买到那个大海去放啊，买那个鱼苗去大海放。不过看到很多了，不管你到河里面去放，不管你到大海里面去放啊，很多人就在海旁边就在等你了啊。渔夫就在那边等了。好，下面圆圈圈说到，好，定期大量了，主要是定期大量。那如果你大量的话，就要订购嘛，订购商人就去抓嘛，好抓。那抓来之后，要放之前皈依啊，皈依，皈依之后才放，啊，放功德也完成。那可是要去买呢？他们就要去抓嘛，那放了之后，这些又还要再被抓一次，好，那这样对动物来讲， 他本来可以不被抓了，结果就被抓哈、哦。那放完了又被抓，所以成就我们的功德，但是损害的、损伤的是动物，而且跟慈悲心行没有关系的。好，下面圆圈圈用一个譬喻了哈，就是我要实行大赦，然后先去把人抓来，再来放哈，这就很讽刺嘛哈。好，下面引联合报一个新闻哈，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好，我们直接看括号三哈，括号三，放生前后动物被捕受恐怖，放生后再被捕抓哈。好，先前受到恐怖不自由嘛哈，放了之后，这个渔人啊，渔夫又会在你要放生的那个地方在那边等。所以这个放生会如果是定期大量的话，恐怕了哈，恐怕它的弊多于利了。我们看解说，好，佛法不单单是信仰啊，也不只是要为自己着想。好，那本来是慈悲心，是为他，那后来变成为自己的功德着想。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好，我们休息一下。